这是主前差不多1400到1100三百年，因为在十，我们看一下11章，四世纪11章26节，四世纪11章的26节，这里说以色列人住在西斯本跟属西斯本的乡村雅罗跟雅罗乡村，便沿雅嫩河一切的城邑已经300年了。这个因为他对历史还相当了解，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就是神所赐的这个迦南地已经300年了。所以四世纪是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把土地分给百姓，分给各支派。约书亚死了，摩西死了，后来约书亚也死了，甚至以祭司以利亚撒也死了，这些领导者都不见了，就进入那个四世纪时代。所以这个时间呢，大概有300年左右。这个时间应该是在我们中国大概商朝跟周朝，周朝那个时间，大约。那四世纪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撒母耳，因为撒母耳先知啊，他很有写作的恩赐。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上记下，那撒母耳时代他有先知学校，他培养很多神学生，所以他带领一批人做这个历史的记录，这个很伟大。今天我们教会做工呢，不但是看得见的这些布道工作，其实文宣工作也很重要，文字的一个留下文字的这个记载很重要。所以一般认为四世纪就是撒母耳大概跟他的一些学生整理所写成的。那我刚刚讲到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20节那里提到450年是包括到以利撒母耳以后的时代，因为在撒母耳记上14章18节，那里有提到这个以利是四十，撒母耳记上7章15节，这里有提到撒母耳是四十。这撒母耳、以利、撒母耳，他们如果八卦进来，应该是400多。那整个四世纪总共21章，当中记录了12位的四师，有人说13位啊，有人说12位。比较争议性的是那个亚比米勒，很多人认为他不是四师。争议要做完做不好。那一般认为是12位。那12位当中有6位，我们称为大四师。那所谓大小并不是以他的工作或者他的身份来论，是以圣经记载的那个篇，有的记很多，你像那个基甸啊，像参孙啊，记载很多啊，有的很少，2-3节甚至只有1节，所以这样来分大四师，像俄陀内啦、以布啦、底波拉啦、基甸啦、这个耶夫他啦、这个参孙啦，这几位称为大士师。啊，小士师像三家啦、那个陀拉、海尔，还有以比赞、以伦、亚顿，这个后面我们都会提到。圣经记载只是2-3节，甚至只有1节，称为小士师。所以6位大士师，6位小士师， 这是整个四世纪的一个内容。那今天我们之所以查考四世纪，刚刚提到四世纪这一卷所记载的不但是当时的一个实际的情形，所以四世纪算是历史书，在圣经里面呢，它是列入历史书。那历史是一面镜，神之所以把这些啊事迹都记录在圣经里面，好的坏的都有记，好的表扬，坏的没有隐藏，这就是我们圣经的一个根本精神。跟外面这个写历史不一样，外面历史都是歌功颂的，好的坏的没有写，但圣经不是，好的坏的都有。所以读四世纪好像照镜子，我们从这些事实这些事迹里面可以了解到个人我们信仰我们的灵修我们个人的灵性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不要从他不测，有前车之鉴我们就应该要做警惕。保罗啊，他也是这样子提醒我们，今天神把这些道理写在圣经里面，就是要提醒，要给我们后代的这些人来做一个借鉴。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做一个借鉴，并且写在圣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我们这些末世的，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历史，我们要把它当作是在照镜子。照镜子是为了正衣冠，所以当我们读过了，好的，感谢主，我们要效法，这是榜样，要学习；不好的，我们要当作是一种借鉴。这样子，我们来读。这个历史书读四世纪，那就很有意义了。好，我们大略的就这样子了解一下整个四世纪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看第一章。那因为我们从明天早上的读经哈，早早读经就有这个四世纪一二三四。为了节省时间嘛。就没有办法一节一节念，你大概都念过了，都读过，就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第一章。第一章主题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攻取应许之地，有胜有败。为什么会得胜？为什么会失败？这个是今天我们应该学习的。这里说耶稣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耶稣亚把迦南地划分作十二块，分给十二个支派。那他们得到这个土地，这是应许的，神赏赐给他们的。可是耶稣亚他带领大军从头到尾扫过一次，这个是一个宣示，迦南地就是我们的。因为那个时候迦南地有很多外族人，那古时候的一个普遍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神会把土地赐给我们。所以你看耶稣他跟那些外邦人在争执也是这样，这个土地是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所以约书亚带兵把整个迦南地扫过一次之后，宣示这就是神赏赐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之地。那虽然很多强敌都被耶稣亚征服了， 但事实上各支派他们得到的分配的那个土地都还有外族人住在他们当中，那各支派得到土地之后，他们就要自己啊，要努力，要去跟那些外邦人、那些外族人来征战，来夺取他们所分配的这个土地。所以，我们四世纪里面啊，第一章跟第二章，这是整个四世纪的一个概略的一个介绍。那第三章第七节之后，才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四世的事迹啊。那前面这两章只是大略的这样的介绍。那第一章的第一段，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一节到二十一节，这么长的这一段，在告诉我们，约书亚把土地分配给他们。我们刚刚讲，他带兵啊，把这个迦南地啊，整个啊，这样在征服过了一次之后，等于好像把迦南地那些大石头，通通都把它打掉了。可是各支派里面还有很多外族人啊，那这些外族人占据在他们各支派里面，各支派要各自去努力，他们要自己去争取。好像你这块地里面有石头，有杂草，那你要耕种啊，你要种植啊。你要种植，你一定要把石头捡起来，把那些杂草除掉，然后你再来播种，你才能够收成。你总不能说我土地是我的，你就坐享其成，不可能。所以约书亚就勉励各支派的人，你们要努力去争取，跟敌人打仗，要把土地呀，神分配给你们的应许之地要夺回来，所以把那些外邦人要跟他征战，杀的要杀，赶的要赶，要把他除尽，把这些外邦人除尽，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地。这个观念很重要。今天我们信主，主耶稣拣选我们，把我们的千罪万罪借着宝血的洗礼，我们都已经成为没有罪的人。这是主耶稣的这个恩典，救赎的恩典，宝血的洗礼。可是受洗之后，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完全的。事实上在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不完全，大部分都还不完全。那这些不完全就是个人要去追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呢，在重复这一点。今天我们受洗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是个人，每一个个人，我们肉体里面的情欲，我的个性啊，我的脾气啊，我的一些嗜好啊，很多人都还存在，啊，你这些如果不除，你这个旧人还在，新人没有办法成长。好像分给你的土地里面有石头有杂草，啊，你都不去努力，不去把它除掉，怎么去耕种？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信仰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场征战。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 这两个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你就不在律法之下，就是能够靠着圣灵能够把钱除掉。我们再看过二十四节，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照理讲，我们今天受洗之后，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要朝一个目标来努力，就是要不断成长，要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情欲要征战。你如果不跟他征战，他要跟你相敌，跟你作敌，做你的敌人。你不杀害他、你不除掉他，他就占据他的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信主之后个性改不了，脾气还在，旧人一直都活出来，没有办法活出新人来，就是我们第一章所讲的，没有把这些敌人通通都铲除。表面上，所以第一段提到犹大，犹大他得到土地，第一节以色列人就求问了，说神啊，我们当中谁啊先去攻击这些迦南人，跟他们征战，各支派都要跟敌人征战。耶和华就说了，犹大应该要先上。那犹大虽然得到神的应许，可是他觉得能力不够，所以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面，说我们两个来合作，共同来打击敌人，这本是好事。可是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当犹大去跟敌人打仗，神已经应许犹大先上去，我要把敌人交在你手中。第二节下半句，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你的手中，这神的应许。可是犹大还是信心不够不够去找哥哥西面来帮助也没有什么错的。但是圣经这样提醒我，犹大他虽然攻取了这个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犹大攻取了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焚烧。所以山上的这些，犹大他做得还不错，能够把敌人消灭，占据了这个土地城市，成为他的产业。可是犹大虽然有努力，我们再看过来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这就不好了，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战车，外邦很强势，人多，武器好，犹大一看就怕。所以山地这边犹大得胜，可是平原这边犹大没有攻取。这个就我们第一段提到的，我们的信仰生活有时候是得胜，有时候是失败。我们刚在加拉太书那边看到，信仰是一场征战，世界上可以说最大的战场不一定在中东，今天中东很乱，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去了什么时候那些伊斯兰可能要出来不知道，但是最大的战场是在我们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是一场很大的征战。那战争要得胜或者要失败， 除了有神的帮助，个人的信心也很重要。所以犹大这里说他得到神的帮助，神的应许，他能够战胜山上这些敌人。我们看第二段这里提到得胜的原因，懂得求问神，求问神就是祷告，他们懂得靠神，神就帮助他们。第二，顺服神，神说犹大先上，他就上了。他虽然觉得自己不够，又去找西面互相支援，这也还不错。所以从他得胜的这几个原因，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信仰要过一个很平静很安稳的生活，就是要多祷告，要求问神，而且要顺服神。因为祷告啊，得到感动，得到启示，我们就要顺服。那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够，要求人家帮助，弟兄姐妹互相代求，这是不好事。因为战争最重要的不是人，不是武器，是神的同在。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犹大他得胜。所以这个好的我们要学习。我们看第三，阿拉伯之那个山为什么会败落？有神的应许呀，有神已经保证说我要把那个土地赐给你了，敌人已经交在你手中了，又有西面来帮助他了。可是我们刚刚看到十九节，他并没有成这个胜利得胜的这个时候赶快把敌人当作消灭。所以平原的那些外邦人因为有铁车，犹大就没有去消灭他，没有得胜。两支派互相帮忙，对敌人来讲，要玷污敌人来讲绰绰有余。为什么不赶快趁这个事得胜的时候赶快攻取，把那个土地通通收回来？这就是软弱。人常常都会体谅自己，够了，我这土地这么大已经够了，可以了。我们刚刚讲在灵性上的追求是不可以满足，所以信仰的追求不要自以为满足，自以为够。所以在这一方面犹大他没有好好的把握机会把敌人消灭，这是很大的错误。第二 B， 当犹大，我们看第六节，当犹大跟迦南人打仗，在比色杀了一万人，在那边遇到了一个叫做亚多尼比色，跟他战争，他就被抓到。第六节，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就追赶，拿住他，拿住了以后，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残忍啊！这个战争啊，你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把他杀死了、除掉了就没有了。他不是，他学外邦的，所以当亚多尼比色大手脚大拇指被砍，他就讲了第七节，亚多尼比色说：“从前呢、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来拾取年岁的食物。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来抱怨我。虽然亚多尼比色这样讲是没错的，是神给他的一个抱怨，但这是外邦啊。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可以， 外邦很多伤风败俗的一些事情，不然不可以，不可以去学，要学外邦的，尤其像这种很残忍的事，不要学。他们这样子做，然后呢，我们看，他们就把这个亚多尼米色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看第七节的下半段，最后一句。于是他们把亚多尼米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带到耶路撒冷做什么？悬吊。亚多尼米色可能是耶路撒冷这边的一个王，当时的王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就有一个头目，就是一个王。所以你不要想说70个王，那整个世界的王都被他杀了，没有，只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头目。他们把亚多尼米色带到耶路撒冷，古时候都有这种风气，战争胜利就把那些战俘被掳的抓到那个城里面去游行，去示威游行，然后再炫耀，你看我们战争得胜。所以这也是一种人性的一个软弱，得胜之后没有赶快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神帮助他们得胜，理当啊应该感谢神，荣耀归给神。可是他们竟然学外邦人，把亚多尼米色带去耶路撒冷，炫耀他们的一个得胜，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欢的。好，我们看下半段，从22节到这个26节，22节到26节这一段。两句话，我们应该要把这两句话放在心里，一个是不能，一个是没有。犹大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这句话我们读了之后，感叹万千。外邦人靠什么？靠铁车，靠武器。我们人多，我们武器很精良，所以他们就不怕了。我们靠什么？以色列没有什么可以靠，因为他们没有武器。他们的人不多，他们应该要靠神的。如果他们真正的靠神，神跟他们同在，即使敌人有铁车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靠神帮助还要怕他，所以看到铁车他们就怕，就不敢跟他们征战。这是犹大的失败，所以犹大没有不能赶出平地的这些居民，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错误。那其他很多支派都是如此，得到土地之后，没有很认真的来赶出当地的居民。看27节，27，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看二十八节，一直到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29，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30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所以他们仍然住在西布伦中间。31节，亚瑟没有赶出雅科跟西顿的居民。32节，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本来是敌人住在他们当中， 他们没有办法把它完全赶出去，结果就被敌人占住了，及敌人盘踞了他们的地盘了。你看到这个32节，这些亚瑟的这个支派的人，他们都住在敌人中间，是信徒去住在敌人的这个敌人的中间，神的百姓，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失败。33，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曼，还有伯亚纳的居民，所以他们也住在那里，住在迦南的中间。这几节圣经都在提醒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把敌人除掉，敌人就壮大他的声势，先是住在我们当中，后来他比你更强，你就住在他们当中。这个是我们信仰最大的一个败笔。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神，当然人靠自己没有办法，人数有限，武器不够，很多很多因素，但是神已经保证，神要跟他们同在，神要把土地赐给他们，他们竟然没有办法赶出外邦人，那怎么样？我们这里提到，第一，信心不足，对神的应许，信心不足。应许是要凭信心领受的，应许就是还没有到，神先开支票给你，神不会开空头支票，人会，神不会，神应许的一定会成全。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有信心，神的应许就会应验。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啊得不到，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提到，神的应许啊很多，可是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信心不够。很多很多神的应许要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个神的恩典，因为信心不够。所以信心有多大，应许就得到多少，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一个定律。第二，容让跟妥协。刚刚我们念过，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容让他们住在他们当中，而且跟他们妥协，自以为这样没有关系吧？我们人比他多嘛，我们势力比他强嘛，所以让他住在这里又有什么关系？更可怕的是什么？利用这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不敢出去，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叫他们去做苦工，田里面的农事，家里面的劈柴啦、挑水啦，这些苦工，叫外邦人做。那以色列人做老板，他们自以为这样不错啊。外邦人这些外劳来做工啊，我们自己做，做主人会享受，这是我们的如意算盘。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跟这些外邦人妥协啊，懒惰，不跟他们征战。我们看过来第三啊，阿拉伯之门上贪图眼前的利益，就是让迦南人来苦苦行，来做苦役，来替他们做事，他们来享受这个生活，这些都是自以为自己打的一个主意算盘，自以为这样很划算。所以我们信徒有时候自以为很聪明，比如说我们刚刚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要跟情欲征战，因为情欲是跟我们为敌。有时候我们自己想，那有什么关系？情欲的事，这里有写情欲的事，好像19节，加拉太书5章19节， 奸淫啊、误会啊、邪诞啊，这些外邦人所行的，为什么我们不能？那个交际的酒，抽个烟，那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这样就不好？啊，打个卫生麻将，玩一玩嘛，那有什么关系？过年过节，很多事情我们都先体贴自己，让情欲有机可乘，然后我们就跟敌人妥协，没关系啊。其实我们常常强调一句话：信仰没有假期的，所以我们每个教会大概过年前的那个聚会，我们的负责人传道都会讲：信仰没有假期的，你要利用这个假期去赌博啊，去喝酒啊，去跟外邦人一样。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你就是要跟这些私情协议要跟他征战，不要跟他妥协。妥协的话，他就有机可乘，所以魔鬼就趁这样子来得胜。我们看第三大段，27节到36节，以色列人表面上看好像得胜，因为他们有得到土地，但是我们刚刚看了很多节圣经。他们土地是分配的，他们占据，但这些外邦人不走啊，不走你就跟他妥协，好吧、啊，不走你就住在这里。我们刚讲四世时代嘛，至少300多年，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时间认为说是几年的事情，长时间，你长时间体贴自己。长时间让情欲在我们心里面去发动，久而久之，敌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大到最后，本来他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控制他，不让他随便乱动，可是到他强大的时候，他就控制你了，他就要支配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信主几十年的信徒，坏脾气、不好的个性、一些不好的习惯、嗜好都改不掉？有一个弟兄哦，他也有机会啊，可是常常访问的时候看他抽烟，他很大方，传道来了来了就来了，什么关系？他抽烟，传道另外一个，传道另外一个这个样。没有关系啊，他以为这样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体贴自己，魔鬼就会趁机啊来做工。所以到最后他自己的习惯了，没有什么。那我们看这样的信仰，永远不长进，永远不会长进。好像以色列人就是在这里原地踏步，因为敌人住在他们当中。后来。他们住在敌人当中，跟敌人和睦了，和睦相处，胜死不分了。不是说我分别会胜啊，分别会胜讲是很好听，但是要做起来是不容易。所以第三大段提到的是得胜中的失败，犹大的失败，因为敌人有铁证，其他各支派都一样。有很多借口，这些借口，往往都是因为个人的软弱。所以我们看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一段，其他众支派的失败，有的是因为不顺，不听神的话，不顺；还有的因为怕敌人，哦，他比我们强，你都怕。还有人怕他们的是那个武器很强，武器很精良，那个时代有铁车是很不得了的，他们一看到就怕，所以不敢跟他们征战。西懒惰，不征战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和平相处，何乐不为？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说家都很 很方便。神的旨意是一定要把它铲除，然后你才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你的生活。那我们折中了，折中了，大家彼此和睦，然后又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他因为那时候啊，他们刚刚进迦南地，本来是游牧生活，其实游牧生活比较单纯。啊，迦南地是那些当时的居民都农务嘛，以农业为生。那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啊，结束那个游牧生活，进入迦南地之后，就开始过那个务农的生活。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还在游牧。那安定下来之后啊，士农工商，大家都很忙，赶快建设，赶快啊来图利，用各种方法，不管是务农，不管经商，那多为了自己，啊，就把这些很重要的工作都丢下来，而是利用这些外邦人来替他们做工，所以就这样让敌人住在他们里面。第一啊，是贪求眼前的好处，把神的话打折扣了。神说要完全铲除，哇，那个会关于，哇，那花很多时间，哇，要花很大的力气。那这样折中一下，敌人住在我们这里，或者我们住在他们当中，啊，大家和睦相处，这些都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这样子的后果啊，就是第二节，第二章，我们第二章要讲。第二章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章第二节，你们也不可以跟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你们竟然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什么这样行呢？第三节，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后果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没有关系了，其实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神的使者啊，神的使者其实也说是神本身啊，来对以色列人讲这些话。以色列人跟神是有立约的关系哦，他们是以割礼为立约的一个证据，在亚伯拉罕、雅各的时代就有了。所以神跟人早就立约了，以色列人。所以神一直交代摩西啦、约书亚都交代，你们进迦南地之后，不要跟那些外邦人立约，跟他们立约就是跟他们妥协，跟他们。这样子来往，甚至就不婚了。但是他们不听，竟然去跟外邦人立约，就嫁娶外邦。婚姻的约，神规定是不可以，他们说没有关系。然后跟外邦人立约之后，慢慢就俗化了，效法他们，拜偶像的，行奸淫的，样样都来。所以神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为什么这样行呢？然后第三节就是后果，这样子啊，这些外邦人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肋下有荆棘怎么过？很难受，苦得不得了，被外邦人欺负，甚至于被外邦人来辖制，因为他们住在外邦人当中。所以外邦人的神就成为他们的网罗，这是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后果他们自己要去负责。这是我们圣经一贯的一个精神，顺服神负责一切，只要你听从神的话，神不会亏待你，神负责一切。而如果你自作聪明，你不顺服，你要走你自己的路， 那你要自己负责，那你不能怪神，不能把责任推给神。所以在信仰这件事上，保罗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仰就是一场不断的一场征战。我们怎么样子跟敌人征战？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章，我们请看27节，第九章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保罗做工是战战兢兢，所以他恩赐很大，神也跟他同在，做了很多很多的圣功，可是他绝对不敢马马虎虎。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今天我们是跟看不见的敌人魔鬼打仗，这场征战呢是很激烈的，我们只能得胜不能失败。那怎么办？我给我们一个秘诀：攻克己身。这个攻克的意思说，你要打自己。这个身啊，不是指的外体，指的我们的这个整个人。我们今天是信主，是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是神的子民，我们的身份是很尊贵的，你要尊重自己。我们这个身份这么尊贵，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多这么大，我们要谨慎，要跟别人分别为圣，要出乎你而不然，不要跟外邦人一样。你跟外邦人一样，同流合污，他们被毁灭了，被消灭了，我们也没有跟外邦人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罪恶的潮流这么汹涌澎湃的时候，分别为圣，做中流砥柱，不要随波逐流，然后在信仰上自己站立得稳，又可以为神做工来服侍神，那将来的赏赐是大的，很可乐不？所以第一章一直要连到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有得胜，有失败。得胜什么原因？失败是因为怎么样？这些历史记录的这么清楚，都是在做一个镜子。我们个人的灵修或者教会的一些事工，都是基于这个原则。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这样子将来我们的赏赐才是大的。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请默祷。